第55篇，保罗为他使徒权柄的表白。6读经，哥林多后书12章1至10节。林后12章1至10节这段话非常好，这些经节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很深的人，他的智慧也很深邃，热衷犹太教的人夸口知道的很多，自称比使徒保罗更有知识。保罗不与他们争辩，反倒先夸自己的软弱。如今在12章1至10节，他说到异象和启示，保罗智慧的战略乃是要表明热衷犹太教的人，事实上根本没有异象，没有启示，借此击败这些自大的热衷犹太教者，他们所知道的乃是空洞的。保罗的目的，我相信保罗写这10节经文的目的，是要哥林多信徒看见，他所知道的远比热衷犹太教的人所知道的多。他不仅知道地上为人的生活，也通晓乐园，甚至第三层天里的事。保罗不仅知道这些事，还见过这些事的异象。保罗提到这些事，是要使热衷犹太教者的愚昧暴露出来。如果哥林多人把保罗所知道、所看见的与热衷犹太教者的知识相比较，他们就会说热衷犹太教的人是肤浅的，他们只有一点旧约摩西律法和传统遗文的知识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对新约有全备的认识，他知道人的生活，也知道乐园里并第三层天里的事。保罗的夸口，我要说在12章1至10节有保罗最夸口的事。除了主耶稣之外，还有人像保罗一样见过第三层天和乐园里的事吗？主耶稣乃是神，原在诸天之上，后来他成了地上的一个人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下到阴间，因此诸天地和地底下他都游遍了。保罗是一个活在地上的人，却去过第三层天，看见那里的情形，他也去过乐园，看见地底下的事。没有疑问，人类有史以来，没有一个人能与主耶稣以及使徒保罗相比的。热衷犹太教的人对此能说什么？保罗在12章1节说，夸口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我要来说主的意象和启示，我是不得已的，旨意对我是必须的。使徒因着哥林多人的无知被迫夸口，这对他自己固然无益，但为着哥林多人得益处却是必须的。他必须夸口，好把他们带回得着建造，使他们对自己与使徒的关系有清明且正确的认识。这一节里的来说一词，意思就是保罗现在要夸他从主所得的异象和启示。保罗在一节说到异象和启示，启示是除去幔子揭开隐藏的事物，异象是幔子揭开后所见的景象、景观。关于神在宇宙中的经纶和行政，许多事都是隐藏的，主把这些事向使徒启示揭开，他就得了这些隐藏之事的异象。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按照2至5节，保罗把自己看作两个人。他在2节说，我认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论到这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在5节说，为这样的一位，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。在2节中，这个在基督里的人，指使徒自己，不是旧造，乃是新造。使徒在这一段盼望借着夸他在肉体旧造里的软弱，而夸他在基督里的新造。在2节里，那个在基督里的人不是扫罗，而是保罗。扫罗是天然的人，保罗是在基督里的新人。我们若都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名字指我们得救以前的人，就是我们在亚当里的琐事，另一个名字指现今在基督里的人，那该多好。从前我们是扫罗，现今我们是保罗。以前我听说有一位著者说过，有两个劳威廉。第一个劳威廉是注重道理、知识、神学、 自具传统的人。第二个劳威廉是属灵且在灵里的人。第一个劳威廉虽然有许多神学和传统的知识，对那灵却一无所知。但有一天他有了新的开始，成了一个属灵的人。就是这一位把一些奥秘派著者的教训加以改进，使这些教训成为可实行的。我们可以说，最终劳威廉成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以后穆安德烈就因劳威廉的著作得了帮助。保罗说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时，他是指他第二个人说的。为这人他要夸口，但是为那老旧的己他并不夸口。五节的我自己是指保罗老旧的己，不是指他的心己，是指扫罗，不是指保罗。保罗的心己是完全在基督里的，这个在基督里的人乃是新造。我们这些信徒若注意自己，会发现我们也是两个人。一面我们是一个带着老旧的己的人，另一面我们是一个带着新己的人。这个人是在基督里，也是新造。我们不该再顾到第一个人，反之我们该跟随第二个人。照这几节经文的记载来看，在保罗这个在基督里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事非常的奥秘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能分辨他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。在三节他说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，我都不晓得，只有神晓得。保罗必定不是魂游向外。我们不该认为这里是描述一个魂游向外之人的经历。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是他用言辞表达不出来的，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这件事。乐园和第三层天，照二节和四节看，有两件事发生在保罗身上。首先，他被提到第三层天里，接着他又被提进乐园里。保罗在二节说，我认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14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，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，只有神晓得。这里的被提原文与行传八章39节、帖前四章17节者同字，直到第三层天里，以及远到第三层天为止。看得见的云层可视为头一层天，天空是第二层天。第三层天必是指诸天之上的天，至高的天就是今天主耶稣和神所在的地方。请注意灵后12章2节不是说保罗被提上去，而是说他被提直到第三层天。被提上去和被提有很重要的差别。在航传8章39节，那灵把腓力提走了，他这样被提时知道他是在身内。然而当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时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。第三层天是希伯来用语，指至高的天。我们曾指出云层可视为头一层天，云层外的天空是第二层天，所以第三层天必是指天空之上的天，照圣经的说法就是诸天之上的天。今天父和子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这至高的天里，保罗乃是被提到这至高的天里。保罗在灵后12章3-4节继续说，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，我都不晓得，只有神晓得。他被提进乐园里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这里的连接词并且是很重要的词，指明3-4节所说的与二节所说的是两件不同的事。二节告诉我们使徒被提到第三层天里，3-4节进一步告诉我们使徒还被提进另一个地方，就是乐园。这很强的指明乐园不是二节第三层天的同义词，乃是指第三层天以外的地方。许多解经家或注释家认为第三层天和乐园是同一个地方。照他们的领会，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里，也就是被提进乐园里。 然而，乐园和第三层天不是同一词。三节开头的连接词，指明保罗在这里是描述两种不同的经历。首先，他被提到第三层天里，然后他又被提进乐园里。乐园是阴间里快乐的部分。死后的亚伯拉罕和所有义人的灵都在那里等候复活。主耶稣死后曾去那里，直留到他复活。这乐园与启示录二章七节的乐园不同，那是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。在本段，使徒说到他所得之启示的超越。宇宙主要的有三部分，诸天地和地下的阴间。使徒是活在地上的人，知道地上的事，但人不晓得诸天之上的事，也不晓得阴间的事。使徒却被带到这两个人所不知的地方，得了这些隐秘区域的意象和启示。为这缘故，他说到宇宙中这两个至极的部分，主耶稣死后不是立即到第三层天里，乃是先进到一个称为乐园的地方。两个强盗中有一个对他说，耶稣啊，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主耶稣回答说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不仅如此，根据行传二章，主耶稣死后乃是去到阴间。我们把这两段话摆在一起，就看见乐园必定是在阴间。路加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就是阴间有两部分，得安慰的部分和受苦的部分。拉撒路死后去到亚伯拉罕所在得安慰的部分，财主死后去到受苦的部分。所以乐园是阴间里得安慰享安息的部分。宇宙的全貌，保罗这个在基督里的新人，乃是一面被提到第三层天里，一面也被提进乐园里，就是阴间得安慰的部分。因着保罗不仅知道地上的事，也知道天上的事和地底下的事，他看见了宇宙的全貌。一个人如果想要看见宇宙的全貌，就必须知道这三个部分，第三层天、地上和地底下的区域。保罗是受过教育的人，知道关于地上的事。有一天主把他带到第三层天里，让他看见那里的情形。主也把他带进乐园，给他看见乐园里有什么。论到乐园，保罗说他听见人不可说的事，因此他不能随意把这些事告诉哥林多人。保罗这个在基督里的新人，的确对整个宇宙有全盘的认识，也看见了整个宇宙的全貌。热衷犹太教的人和保罗一比，就像井底之蛙一样。热衷犹太教的人所看见的，只局限在旧约和犹太教及其遗文的范围里。但保罗能夸主的意象和启示，他能说，哥林多人哪，主已经给我看见了整个宇宙奇妙的景观。他带我到第三层天里，又带我进到乐园。我在乐园里听见人不可说的话语。难怪保罗提到他所得的启示是超越的。只有两个人，耶稣和保罗，看见过宇宙这样的全貌。苦难随着启示而来，保罗在临后十二章六至七节接着说，我即使愿意夸口，也不是愚妄，因为我必说真话，只是我息口不说。恐怕有人评估我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的，或从我所听见的。又恐怕我因所得启示的超越，就过于高抬自己，所以有一根刺，就是撒旦的使者，加在我的肉体上。为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。超越一词或作，极其丰富，极大极多。赐这个字在古典希腊文中常作木桩之意，或作尖锐的杖。在这里可能指一种肉身的受苦，如保罗的眼疾。攻击的原文意思是握拳击打，与林前九章二十七节的痛击不同。那里的意思是击打眼睛以下的部分。临后十二章七节指明，苦难总是随着启示而来。一个人看见了像保罗所看见的景象是很危险的。甚至对保罗来说， 看见这样的景象都是冒险的。危险就在于保罗得到这种超越的启示之后，可能会高抬自己而骄傲起来。在神主宰的权柄里，为了扩大保罗，开阔他的视野到全宇宙的范围，主带他到第三层天，又到了乐园。但主也知道保罗可能有因此而遭损坏、破坏的危险，所以他差遣一根刺撒旦的使者来攻击保罗，使他受痛苦。这根刺的目的是要使保罗降卑下来，使他一直卑微。这里我们看见，在主的手里并不简单。有时主的手会高举我们，但主把我们高举以后，他会把我们降下来。因着热衷犹太教的人不在主的手里，他们既没有高举，也没有降卑，而像平原一样。但保罗的经历却是满了高山和低谷。这就是说，主把他高举，然后又使他降卑。经历基督做恩典和能力，八至九节说，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苦难和试炼常是主为我们命定的，叫我们经历基督做恩典和能力。因此主不愿照使徒所求的叫这次离开他。保罗可能这样祷告过，主啊，求你挪开这根刺，赶走这个撒旦的使者。我一直在受苦，我再也受不了这根刺。主垂听保罗的祷告，但不是照着保罗的方式。照样主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但可能不是照着我们的方式。主似乎对保罗说，不，我不叫这根刺离开你，我是用这根刺使你卑微。我知道你在受苦，但我会给你所需要的恩典。保罗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不要求我拿开这根刺。如果我拿开了，我也必须把异象和启示拿开，而我没有办法这么做，除非我把你也拿走。保罗，你若没有这根刺，你可能会太骄傲，太被高举。我不能容让这事发生，使你卑微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根刺留在你身上，但我会给你恩典扶持你，使你能忍受这苦难。同时，在你的经历中，我的恩典会成为能力，在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根刺暴露你的软弱，没有它，你不会晓得自己是多么软弱。现在你需要我做你的恩典。在你的经历，在你的享受中，我的恩典会成为覆庇你的能力。保罗所经历的恩典，事实上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我信保罗从经历中领会，主的恩典成为能力覆庇他，好像帐篷覆罩他一样。因此，这恩典的能力成为保罗受苦之时的居所。当保罗受苦时，他能住在这覆罩他的帐幕中。这个帐幕，这个帐篷支持他，扶持他，维系他，并保守他。要显大主恩典的充足，我们的苦难是不能免的。要显明主能力的完全，我们的软弱是需要的。因此使徒极其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。恩典是供应，能力是恩典的力量才能，这二者都是复活的基督。他现今是赐生命的灵，住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享受。灵后十二章九节里的复辟，原文是由二字所组成的复合动词。第一字意在上面，第二字意住在帐篷里，如约翰一章十四节和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所用者。这复合动词意即把帐篷或居所固定在某物质上。这描绘基督的能力就是基督自己，如同帐篷覆罩在我们身上，荫蔽我们的软弱。保罗在灵后十二章十节下结论说，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贫困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悦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有能力了。 可喜悦的或做可满意的与马太三章十七节着同。凌辱或做虐待，贫困或做窘逼，挤逼的甚紧的急需，困苦执意场所狭窄，因此指困境难处困苦。在这节末了，保罗说到软弱和有能力，他在旧人里是软弱的，在复辟的基督里是有能力的。主的烹调，我们在这几节经文里看见的，乃是主在烹调保罗。主烹调保罗，使他成为一道美味的菜肴，给我们众人享受。五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在享受使徒保罗，但我必须见证，我从来没有享受保罗像最近这么多。他真是主耶稣所烹调的美味筵席。我们做中国菜，有时候先把食物放进炙热的火里，然后又放进冷水里。这种煮法好像使食物的味道特别好。这个例子说明主怎样对付保罗，主怎样烹调他。主先把保罗高举到第三层天，然后把他带到阴间，接着他容许一根刺淋到他。我若是保罗，我可能会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感到不解。我一定会告诉主，我受不了这根刺。但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，主供应给保罗够用的恩典，这恩典成了复辟他的能力。